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不有一个关税巨案吗？那个案子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法院了，结果呢在还没审理呢，在开庭之前他获得了国会重要的支持。原来上诉法院说你不能征税，因为征税权在哪儿？在国会，对吧？现在呢国会把这个权力让渡了，我们愿意把它交给川普，这你就没辙了。这一点对最高法院那个判决是有重要的影响的。另外说到贸易战，南华登了一篇东西，说川普访华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们取得了重大进展。那都有什么呀？除了 TikTok 之外，中国现在准备采购大单呢。这里边有波音飞机，有大豆，这些东西啊，现在正在拉单子呢。啊，按南华的讲，基本上准备就绪。细致到什么程度？准备让川普坐一趟高铁，从北京坐到上海，4个多小时。团队讲呢，川普岁数大了，坐不了吧？川普本人，我愿意啊，我愿意去坐，那就没辙了。所以说现在看啊，整个的气氛都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下一条新闻，中国这边呢，下决心了，决心把英伟达芯片赶出中国。那倒不是把整个英伟达了，他还卖了一点别的，一点也还挺有一些别的技术服务啊，把他的 AI 芯片不要了。原来的 H20 包括因为有安全隐忧嘛，包括他新给中国做的这款，你也别啊把那个什么能力降级了，我们不要了。那你自己行不行啊？那不管，我们就不要了，我们要自力更生了。最后呢给大家聊一个话题，有一位墙内的朋友呢给我辗转一番，通过澳洲那边又那边的朋友转给的我啊，就这么一封信了。他在墙内呢失业了，失业了以后那很苦闷很彷徨了，想找个人聊聊。那这样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聊作为年轻人在大萧条下该怎么活下去。我自己呢其实是有一点个人的切身经历切身感受啊，里边呢当时的那些处境和想法我还历历在目，一会儿也推荐给这位朋友。节目开始还是先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有民进党智库的朋友跟我联系啊，首先呢感谢我这么多年来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支持，但是他们重点希望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些建议。就是目前现在形势不是特别好，大家呢也都比较着急，那能不能给他提些建议呢？那好，今天呢给大家提一个我给台湾民进党的一个建议。这篇东西呢实际上就在纽约时报，在他的观点里边是有这么一篇东西的，题目叫民主党人可以从查理科克身上学到什么，结论就是老老实实做基本功。他这是写给民主党的，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也是写给台湾的民进党的。我认为作为很多政党大家都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他讲呢，作为美国的民主党始终难以在苛刻的那个层面来和他们抗衡，他们过于依赖新闻发布会和竞选广告，而作为像年轻的这些共和党人，他们一下就走到了学生中间，走到了社会中间。而这些年轻学生们从这些共和党人自信直接，从他们这种态度中他们得到了这种震撼。而那些民主党人呢往往比较言辞谨慎啊，说话唯恐出错，唯恐冒犯别人。而科克这些人正好利用了这种反差，他们主动的走进了自由派学校， 接受尖锐的提问和挑战，直接和这些学生进行交流。虽然年轻人们不一定认同他，但是大多数人都尊重他敢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勇气。结果他这位作者讲，大多数的民主党人现在仍然回避这些场合，他们不敢面对。说到像科克这些人，他们的胜利其实并不复杂，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呢，这也是交给民进党的。民进党原来它的根可是扎在大学里的，无论是大学教授，包括那些大学的学生们，很多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但现在呢，那现在台湾的大学普及率那是非常夸张的啊。台湾呢不用考大学，我觉得大概大学入学率能有个八九成，也就是它覆盖了所有的年轻人。可你们现在就刚才批评民主党一样，民进党的这些人，你们还去大学吗？你们能够坐那儿举着个牌子证明我是错的，插一个小帐篷坐这儿，来咱们一块儿辩，你说我哪儿不对，咱们啪啪啪咱们就开始，哪怕他你不能说服对方，但是你要有大家来面对大家，深入大家的一个那种勇气和能力。我认为其实这一点作为台湾的民进党来说，我认为从赖清德开始，赖清德能不能到大学里面，能不能坐到学生们中间，咱别摆那些摆拍，那都没有意义，能不能和那些真实的学生们进行真实的交流。学生们问我们这住房问题怎么解决，我告诉你现在问题在哪儿，我们准备怎么解决，现在的困难在哪儿，我们正在怎么做，一二三四，你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那不光是住房了，那我这薪水低呀、哎、薪水低我们是一个什么情况，你听着哪儿薪水高，它物价还高呢，我们这儿怎么样，你得一二三四把这些事儿说清楚。敢不敢，能不能，你现在把根丢了，难道不是吗？说到民主党，你们也是来自美国民主党，你们是草根呢、啊、原来飘在中产以上的是共和党啊，结果现在人家这么一大帮年轻人啪一下人家插进来了，现在科克死了，下边那人多了去了，报名的我们愿意参加这个美国转折点组织，我们继续。你可能大学里的那些象牙塔里高大上的那些理论我们不懂，我们懂什么，我们懂常识，被那些极左过度啊歪曲扭美化的那些玩意儿，什么变性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咱别扯那个，咱们就说常识。我觉得这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管美国的民主党，我认为作为台湾的民进党，这就是今天我能给你们的建议，你们做得到吗？所以说这有台湾智库朋友啊，我估计他天天看我的节目，那今天呢请你们到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到那儿到他的观点栏目找找这篇文章，然后啊就是我的建议，转发给你们的党内同仁，看看大家能不能同意和认可。我认为这说的就挺好的啊。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外交部长昨天到了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和王毅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会谈完了还共进晚餐，这个气氛就是格外的和谐，两边谈了半天，谈了三个多小时啊，应该说呢还是很重视。谈什么了？韩国外长呢做了一些解释，说我现在还不清楚中方内部是否已经最终决定了这件事儿，但给我的印象，中方已经基本敲定习近平访韩的安排。十月底就 APEC 了，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前两天议长来参加阅兵啊，习近平答应人家了，那现在外长来干嘛？来铺路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谈得这么和谐，两边还一块吃饭呢、啊、等等啊，做一些具体事情再进行安排。所以说习近平访韩这件事儿已经基本落地了。那下边说说日本。第一条新闻呢，美国这儿开始了，在山口县岩国市，他那儿有一个军事基地， 首次呢向媒体展示他们那个台风中程导弹系统。台风呢，这是那个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 S6 啊 SM-6 拦截导弹等等的吧。那他们在这儿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覆盖大概是多少呢？周边1600公里，就是战斧了。战斧的基本射程就是1600公里，在这儿搞了这么一个，早就部署了，然后对媒体宣布了。中国一下就急了，你给我搬走啊！因为什么如何怎样，中国这儿就骂骂咧咧，这两天跟这事儿特别上火。为什么？给大家简单的说说啊。现在在菲律宾这个台风系统呢啊，部署过，后来中国一抗议呢，他们搬走了，结果后来又搬回来了，这个就不搬走了，这就是常规部署了。在菲律宾的台风系统覆盖了上海、深圳、厦门、珠海所有的这一线1600公里，全在打击范围之内，这是对未来的台海大战已经提前做这方面的准备了。那在刚才说的这个城市啊，什么延国市，在这个地方呢，这儿就大概直接覆盖中南海了。延国市到北京的直线距离，空中距离1450公里，整在1600公里的范围之内。他为什么给搁在这儿？这谁就都明白了啊！你要动啊，我直接砸你的中南海。中国那边为什么急了？好家伙，你这跟我来这一套，那就没辙了啊！下一条日本方面的新闻呢？昨天以侵华日军731部队为题材的电影731在哈尔滨举行了全球的首映式，今天918全球正式上演。他们做了一个预测，预售的票房就已经过亿了啊！他们预计这个要播很长的时间，大概呢这是卖个几个亿、十几亿应该是问题不大。好家伙，预售就破亿，这是春节档首部预售票房破亿的电影，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等于南京照相馆那出戏还没完，731又开始粉墨登场。那这一猛子下去，没他个三四个月，不到年底，看样子这事儿是不会罢休了。那说到2025年，注定就是一个全年的一个全民恨日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景象了。整这事儿有意义吗？还是那句话，记住历史，这个我们是没问题了。但是如此的进行叠加的重复性的仇恨教育，你这什么状态？这几个月的经济数据那个烂样子，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但搞这种仇恨，它能缓解经济危机吗？首先，它能使这国人生活快乐吗？除了让国人更加脑残之外，心理更加扭曲之外，这对转移视线能有多大的帮助啊？毕竟现在没工作，经济大萧条，要干什么什么不灵，这是日本人闹的嘛？所以说就在这整这事儿啊，越是在这种时刻啊，这种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它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现在转移视线越狠，因为现在的处境就越他妈完蛋。所以说现在啊，就是开始一招一招的上这个。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的这几条消息都比较大，咱不说打仗了。那川普逼着欧盟，你们得表态啊，那断俄罗斯粮道啊，这路子我已经给你们画出来了，你们跟不跟呢？一开始说我们很困难，结果现在欧盟计划本周对更多与俄罗斯战争行动有关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你要说全按着你说那做100%，那个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加大对中国公司制裁的力度，这一点问题不大，来作为说服川普最终向俄罗斯施压结束这场战争外交攻势的一部分。这是 political 的报道。 欧盟外交官希望表现出愿意终止俄罗斯石油进口，当然现在已经大幅减少，但还没有断根，主要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嘛。今天呢是克罗地亚最新提议，不就卡在他们俩这儿吗？我们一块儿帮他想办法就完了吗？你不你拉他一把，他不就点头了吗？因为这还涉及到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那这俩也得同意啊。那你老在这儿卡着，他也不同意啊。所以说呢，这克罗地亚出主意，赶紧的救他们一把就完了啊。现在呢，大家愿意讨论川普的那个方案了，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另外呢，欧盟开始准备把1700亿欧元的冻结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原来我们说呢，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你要说把它的利息，或者因为那钱扣在你这儿，你们做了一些投资，把那个利益所得给乌克兰，那个没毛病。你要把本给乌克兰，那这个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挑战的，因为大家毕竟是法治国家，人家怎么了？战争罪判了吗？你海牙国际法院最比如说最后赔偿多少，赔偿10000亿或者赔偿多少啊？战争罪行最后定案，那你这钱爱怎么动怎么动，你现在那儿还没判呢，你就动人家的本儿，这个事儿是有点问题的。但现在呢，欧盟管不了这个了，现在呢他们开始拿出计划，将比利时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在他手里呢大部分的俄罗斯资产啊，用于购买欧盟的无息债券，然后把这些款子分批就转给乌克兰了，我给你花了。这是谁干的？这是川普的主意。说川普呢讲说，大家不要光是用那个资产收益，就那点利息，去年弄了不到500亿嘛，这个不够，关键你得动俄罗斯这个资本的本身。那你美国逼我们，那我们就干呗。欧盟财长决定在本周大家聚在丹麦来讨论这件事儿，这也是个重大的进展，原来连讨论都不能讨论的啊。另外呢，欧盟议会的议长梅索拉专门到了基辅，在乌克兰最高议会发表了一个讲话，欧洲议会将在基辅设立常设的一个办事处。啥概念？这就基本把乌克兰当作是欧盟的一部分了。他那个讲话里讲说，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690亿欧元，包括6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们已经给了这么多了。我们正在推进冻结俄罗斯资产的使用，刚才说了啊，我们正在增加对俄罗斯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投资，扩大从乌克兰生产商的采购啊，比如说无人机啊等等啊，他做了一番这样的讲话，就证明设常设机构。另外刚才说了，我们欧洲议会准备决定你可以动他的本儿啊，动那些本钱，这家伙是够厉害的。另外呢，乌克兰议会批准了和英国的一个百年伙伴关系协议，那英国呢也来吧，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要拿出30亿欧元，这是第一批啊，给也开始动他的本儿。另外提供150套火炮系统，包括一些防空系统，另外强化他的训练，支持远程武器的生产等等的吧。英国啊，这儿也是一大摊啊，帮助乌克兰。小泽呢有这么一个宣布，说跟美国刚买的，欧洲出钱美国就卖的嘛，两批合计1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里边有爱国者，其中有海马斯导弹。这专门说这个嘛，海马斯断队已经很长时间了，川普上任多长时间海马斯就断队了多长时间，现在终于给了，现在美国装备已经在路上，这是小泽的说法。那下一批呢？下一批的计划已经启动，钱有了，现在名单都给了美国国防部了，那个是多少？现在两批是10个亿，下一批的计划超过20亿美元，钱都有了啊，现在就看你把货咱们这批落完了，该给我下一批，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今天关于乌克兰的一些新闻。下边呢，简单跟大家说说阿根廷，阿根廷是有点出问题了。 阿根廷米莱最近的民调最后不行了啊，掉下了四字头，支持率都是30%几，反对都是50%多，这个已经进入了负面的循环。主要就是他妹那个卡琳娜米莱，因为这个收回扣这件事儿啊，越闹越凶。随着整个这方面，因为米莱当时上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富人，他喊的是什么？反腐败呀！当时那不拿着那电锯一拉，砸砸响，我就是要砍腐败啊！他是以一个素人代表着大家反腐败的一个雄心壮志，大家送他进总统府的。结果你自己腐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让人非常的失望。除了这个丑闻之外呢，哎，巧了，整个的经济现在也开始出问题，整个的七月份的数据什么的都一塌糊涂啊！现在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啊，一半预计说未来的6个月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仅有16%的人认为当前的经济状态还算比较好啊，这个整个的士气就出现了一个下降。原来给大家讲过，他这个休克疗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党很小，在议会里并没有多数。前一阵儿把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大省的中期选举给输了，马上就要走全国的中期选举，现在看非常不乐观。他妹妹到底干嘛了呢？这件事儿呢特别有意思啊。他妹妹首先非常重要。他妹妹呢是什么总统府秘书长，是整个团队的负责组织协调。米莱就是在前面负责说的啊，负责这个折腾张罗的，后边所有的那些事儿总务就是他妹。是总统府的总管，地位是超高的，实际上呢影子总统就是他妹。他自己也讲，我妹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的。所有的日程安排，包括他的社交，包括所有每天干嘛，恨不得都是他妹来操办的，又是首席幕僚，又是家里的大管家。米莱没钱，所有的钱什么的都是他妹管啊，这就全方位的。那他怎么了呢？跑出一个录音来，有一个大的医药公司负责为残疾人群提供药品和服务。那国家呢就有一个招标，因为你给残疾人提供药品基本都是免费的嘛，那国家花钱，国家就要招标。那招标的过程中就给政府进行了回扣，这里边就包括他妹，被人家那儿给抓到了。他拿多少回扣呢？大概是3%，给了卡琳娜米莱。这件事儿呢就坏了。现在呢也是进行了大搜查啊，什么各方面的进行了整个的这一通折腾吧。他妹3%，证据确凿。现在这件事儿你说没有，他俩都不承认了，没有没有。那问题是你解释不清楚啊，一开始抵赖啊，一开始冷处理，后来这事儿越吵越大，赶快出来辟谣，没有。那现在人们越看越像，就跟美国那个爱伯斯坦案子是一样的，你越遮掩越遮挡，越在里边百般的上下其手，越是，所以说人们越死盯着不放。米莱有可能就损在这3%的回扣上了。为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他的英雄形象一受损，老百姓就不会陪着你受苦了。所以说这个呢有点问题啊，目前呢有点败相了，看着是有一点问题。来，咱们说说英国。川普呢对英国进行了第二次正式的国事访问，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英国进行第二次正式的国家访问，别的领导人也没有啊。全套的仪式，一般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一辈子就一回，他这是已经是例外了。但是一开始呢是有一点小意外了，这个确实一开始让人有点吃惊。川普从空军一号下来的时候呢没有红地毯，就是飞机跑道旁边站着几个兵，总理也没去接。那为什么非要有红地毯？只要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就是亮全套阵容， 那在飞机下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红地毯。最后的一次国事访问就是上个月的泽连斯基，斯坦莫尔是给泽连斯基铺了红地毯的。那你查2019年6月当时他第一次川普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当时老女王还活着呢嘛，哦，那就是红地毯啊，旁边仪仗队那全套的装饰啊，哦，没有红地毯这个是有意思啊，这个当时让人看着就一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是好不容易到了温莎堡，那最后那个戴黑帽子的那个穿着红军装的那个仪仗队给他摆仪仗，人们很惊讶的发现呢，这仪仗队的这仪式官吧，领着川普在前边走，然后看着我们查理国王小老头在背后亦步亦趋的在后边跟着，川普呢大马金刀昂首阔步的在前边，然后我们那国王就在后边跟着，这个让很多英国人感觉到不能接受，你怎么也得你俩并排走，或者是你也不能你在前边我们那两三步以后在后边跟着。后来我立刻查了一下2019年他去的时候老太太还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吗，那时候没那么严重，因为那时候老太太岁数已经很大了，老太太跟不上他，哎，他个儿又矮，川普腿又长，他在前面走，两个人呢成一个斜状，哎，老太太也算勉强并排跟着，但这个就是一前一后，这次太明显了，等于一上来就出了两个意外，让人大伙一看这次有点要出事儿，但是没有啊，毕竟的人家是实在亲戚，英美两国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呐，那你说美国是英国的儿子，你可以这么说了，这反正就这么讲吧。嚯，这次那是全套的，就吃饭的那张大桌子老长了，那我一看那没几十米长都拦不住啊。然后动用了1300多名军人，光那个漂亮的马上了120多匹，然后这个空军给来了个大表演，然后圣乔治大教堂等等啊，给老女王还送鲜花，这整个全挂的仪式，应该说英国把事儿给做到位了。那一开始为什么没铺红地毯呢？可能是个失误啊，可能是失误了。后边那个应该说，可以这么讲吧，是英国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仪式的记录。就现在亮全队这么折腾没有过啊，没有过，这是最大的一次。当然两边呢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啊，在饭桌上大伙客气了半天，都挺好的啊。所以说这个知道川普他们两口子喜欢这个，英国人是花了心思的，这一点是没毛病了。那外边呢，外边肯定有抗议啊，在温莎堡，在伦敦啊，那大伙呢都在那儿抗议。我看那天有点阴，是不是下雨了我不知道，但你要说组织者一开始说我们要喊出25万人来，那肯定没有了，几万人大概有了。当然呢有人把那个爱伯斯坦和川普的那个合影那照片投到那个温莎堡那个堡垒的墙上了，那能成吗？警方立刻过去把那四个人都给抓了啊，家伙事儿也都给办跑了。另外还有他们用那个卡车上边把爱伯斯坦和川普那照片弄在上边，开着车满城跑，后来警察也把他们给追上了啊，把人给扣了，然后那车让警察给开走了。你说会没收吗？倒也不一定，反正就川普在这段时间你就别在街上跑了，我们在里边好极尽奢华拼命招待，你们在外边拼命捣乱，这算怎么回事？是有拜托，斯坦莫讲了啊，川普对老王还是非常客气的，而且查尔斯亡了啊，查尔斯国王是坚定的乌克兰的支持者，斯坦莫呢已经拜托老王要做川普的思想工作啊，你别老这么摆来摆去的，哎，老王也答应了，所以说今天晚上人家在一块住的时候，一块那都住一块嘛，那城堡里边晚上一块喝小酒聊天的时候，我相信老王子会跟川普来说说这个事儿。老王加上这俩王子啊，这那前两天吧，哈里还去了一趟基辅， 那个照片照的很感人的，当时那个墓地都插满了那个乌克兰的小国旗，他在里边徜徉来回来去的走啊，这个很得分的啊。所以说英国王室在这一点上人家的脚步站的是没毛病，是真稳。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加沙之战那打得怎么样？现在呢，在加沙城，他们已经摧毁了850个哈马斯的目标，同时他们用无人机再次呢，就是上面装上小喇叭啊，再次呼喊这些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向以军投降，交出你们的武器。现在呢，打到什么程度了？坦克和地面部队从多个方向向加沙城推进，现在加沙城的市中心已经被他们占领，他们开辟了一个48小时的一个通道，因为里边还有好多老百姓的嘛，让你们沿着那个通道往外走。据称在加沙城内仍有大约3000名哈马斯的战斗人员还在里边跟他们进行激烈的战斗，所以说这一次呢有点小决战的意思啊，看看呢，因为他们的判断很多人质应该也在这个位置啊，就看呢现在打成什么样了，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还是那句话，我平时关注的那几个大 V， 那几个英文的大 V 都没有关注这次的加沙城之战，原来他们的照片各方面连篇累牍详细的做各种报道，这次都没管啊，这次呢大家都有别的看法了。首先这种冷淡的态度就说明了他们的倾向。来，美国呢最近好啊，跟以色列我不知道啊，前一阵就从科克预算之后或者连着跟以色列这热闹啊，不知道两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最大的一次250名美国的各州的议员集体抵达以色列来访问，就一波来250，以色列历史上也没有过啊，这帮人跟打狼似的就都来了，好家伙，这怎么接待这个250位一下来这么多。那美国是这态度，欧盟呢，欧盟这态度正相反，欧盟准备学川普干嘛呢？对以色列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有当然有几个说法了，有70%多的商品，还有一个是30%多的出口商品来征收高额关税。那大概去年他们两边做了将近500亿欧元的生意，那把这个优惠制度一旦取消，以色列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这边那对以色列好的那都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欧盟这边人家要制裁以色列，学川普，我给你加关税。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来了啊，昨天这个不出意料了，美联储呢投了个票。还是那句话啊，美联储是不是降息，这不是鲍威尔一个人说了算，他只有一票。当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他可以多说几句，他可以呢带带风向啊，施加一些影响。但是呢他决定不了，还是那句话，12个人里边7个是美联储的理事，另外呢剩下那5位啊，那不是有12个联储区吗，他们轮流滚动，那12个联储各个区有纽约的、费城的、亚历山大的，人家都有投票权。所以说这事儿鲍威尔说了不算，川普老跟他玩命干嘛呢，老骂他啊，管他起了一个叫什么 Mr. Too Late。 哎，那最后这个昨天投票了，投票怎么样？很顺利，11-1决定降息，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说法，降息幅度25个基点，跟我们大家说的呢也都差不太多。另外呢年底之前还有2回，就是缓慢的降息，可能那2次就大概都是25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呢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疲软，创造了2020年也就是疫情大风控以来的最低的就业增长，那现在不行了啊，只能降息来刺激经济了。降息25符合大家的预期，但不符合川普的期待，川普要50。那12个理事里边11-1，那1是谁啊？ 就是这位新的临时理事米兰，前两天参议院刚刚表决通过的川普新任命的一个理事。你干嘛反对啊？他认为应该降50啊，所以说他反映的是川普的概念了。那这个啊，这个人很有可能在明年的五月份鲍威尔到期之后啊，他是人选之一，有可能未来他就当联储会主席了。前提是你必须是理事。那鲍威尔呢？鲍威尔不当主席了，他变成理事，他也不会走，因为他这个时间老长了，大概十几年的任期呢。那现在情况呢不好，鲍威尔昨天做了一些解释，最新的数据表明八月份新增就业只有 2.2 万，远低于预期，失业率升到了 4.3%， 年轻人失业率就是16到24的高达了 10.5%， 黑人群体失业 7.5%， 西班牙语失业 5.3%， 薪资增长了 3.7%， 但只是略高于通胀的增长，通胀 2.7 嘛，所以说改善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说失业率是比较高，大家都不用人，这是一个问题。这是这边比较冷，那这边呢，通胀还是比较麻烦，整体的通胀是 2.7， 核心通胀 2.9，和原来他们想要的这个二的目标，或者是那么接近也行呢，差的都比较多。而且最麻烦的，现在这事已经起来了，因为关税的问题，现在通胀马上更大的通胀即将到来，只是现在没有统计而已了。这个大家到超市里都已经看到了，这就叫什么？现在有滞胀的风险。从就业看呢，经济停滞了。可是从这边通胀的角度讲呢，又有点经济过热的意思，又有点往上通胀的意思，那那边又这个，这边又这样，这正好相反。那边呢我应该降息，那你这边通胀我应该加息，那应该怎么做呢？美联储给出的答案是权衡稳健，最后就给了一个25个基点小动一下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目前对这件事的理解了。另外说到美联储呢，嚯，这官司就多了。那不是他抓了一个理事，那位女库克啊，说人家两个房子都说是主住房啊，在里边是不是占了一些贷款的便宜啊，所以说啊你就不能当理事，要打官司。川普到现在还要往最高法院要告呢嘛。结果川普自己的草台班子接连出事，最新曝光的彭博今天报的贝森特财长2007年买房的时候，一处房在纽约，一处房在马萨诸塞州，分别贷款都申请的是主宅，就是主住宅贷款，都写的是主要住所。这个那当时填的表当然给翻出来了。那你怎么说？那你贷了没有？欺诈了没有？他倒可能没有，但是呢，他也当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表述。贝森特也有这事儿。更令人讽刺的是，现在已经有接连三位内阁成员，劳工部长德雷莫、环保署长泽尔丁、交通部长达菲都被揭发出有相同的情况，加上贝森特四位。结果现在白宫呢也不爱提这事儿了，都轻描淡写的做出辩护。那你真的是在乎因为住房贷款诚信问题，那你让那个人不能当美联储理事，那你这四位部长还干不干？你认为他们没有诚信问题吗？所以说这就是川普用来打压独立机构，往里边塞自己顺从自己的政治人选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说这种虚伪啊，被人家给揭破。下一个新闻呢，是众议员罗卡纳几个小时前刚刚宣布说，因为民主党的支持吧，他们已经获得了众议院的足够的票数，将强制投票公布爱波斯坦的文件。那什么意思啊？马西前一阵张了半天，不差一票吗？但前一阵弗吉尼亚不做了一个补选吗？民主党赢了那个补选，不有一位老议员去世了啊？这一补选民主党赢了，这个人宣誓就职了，这一宣誓就职一签字够了，218人家凑到了。 说到马西呢，昨天在和那位瞪大眼干瞪眼 FBI 局长那个听证会上啊，他呢也做了一个表述，这非常震撼啊。他说根据那些受害者联盟那些姑娘们的说法，说现在就在你们，就说这个 FBI 局长，你们掌握的那些文件中详细记录了至少20个男人的资料，那个名单是有的，其中包括原来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斯塔利，点出一个人了，有说爱伯斯坦当时将这些受害者贩卖给了他们，把那些小女孩啊买卖啊，性奴嘛，当时就这样。马西讲他所现在知道的这名单里有19个人，这里边有一个身价数亿美元的好莱坞制片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银行家，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政府官员，县政府官员啊，这是备受瞩目，您自己掂量。有一个备受瞩目的前政客，很多人一猜，这就克林顿呗。那克林顿作为前总统能称上备受瞩目四个字，那县政客呢，也备受瞩目。您说等量奇观的那人是谁？他没说啊。然后有一个意大利汽车公司的老板，有一个摇滚明星，有一个魔术师，这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啊，和霍金呢、啊、他们一块列的那名单里边啊，叫大卫的那个后边那四个字我不说了啊，就有他了。还有至少六位亿万富翁，还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亿万富翁，我们都很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就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当中。所以就说啊，人家这直接就给你往外点，然后现在人家凑够票了，这两天就该投票了，咱们就看热闹啊，就看这帮人最后把他们摊在阳光之下。来说说柯克案的后续。嚯，昨天一说到这儿，我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卡住然后就停了，造成了一次演出事故，这事儿不能说吗？ YouTube 也没事吧。然后是犹他州的检方做了一个声明，说这次的案子中他的父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新我们得到了他母亲的说法，他这个描述是这样的啊，他原来都听他父亲听他奶奶，现在他妈也说了这么一个，他是这么讲的，说这泰勒罗宾逊过去这一年变得非常的叫什么酌情啊，他呢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并和一位跨性别室友交往，他妈做出了这个，这引发了和他父亲激烈的政治冲突。他妈的描述，后来这孩子搬出去了嘛，偶尔回来跟他爸就吵，爷俩就到了这种地步。后来是他父亲在监控图像中认出了儿子，然后看到了那把步枪，就是自己送的那个礼物，然后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然后他儿子就讲这个我不能坐牢，我只想就结束了。那爹妈一听坏了，这孩子要自杀呀，就着急了嘛。然后他妈讲，我劝说他，最后这孩子才同意，那好吧，我回家，才同意回家来和他们见面。回家以后，这儿子跟他父母就讲了我可能是那个枪手，我是我，为什么？就因为那柯克他散布仇恨，我忍不了。然后因为他和他爸这关系就已经怼成那样了已经好长时间处在冷战当中这爷儿俩不说话了，没辙了，他爸才把那个退役警长家里那个朋友那个牧师给请来，我既然我说你不听，对吧，由你咱们家这朋友来劝，最后是这个朋友劝罗宾逊投案，整个由他妈把这个故事又重新讲了一遍这个讲的大家就应该比较完整。现在呢有一个爆料，有一个查证也算是一个丑闻吧，这个马格的司法部长邦迪现在被人们现在在追究，为什么呢？因为司法部被发现，就在前几天他们秘密删除了国家司法研究所，这是国家机构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来自极右翼的攻击远超过国内其他的恐怖主义类型， 我的这篇报道是雅虎新闻的报道啊，我在这儿摘来的这个。整个这个研究，这是叫什么呢？国家司法研究所的这个报告显示，美国本土的恐怖分子大多都是极右翼分子。报告讲，来自极右派攻击事件的数量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极端行动。从1990年以来，他们讲整个呢是227起事件，都是极端右翼分子他们犯下的谋杀案，造成了超过520人丧生。而从1990年到现在，极左派发起了42场攻击，造成了78人死亡。右派是227，左派是42，你那边死了520，这边是78，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统计。前一阵呢，我那不是讲吗，我那个时间更近，我那个上次说的查到的啊，什么美联社呀，包括国家档案库他们存到的，都是2022年以后的。这种大规模的有政治动机的这种恐怖攻击，这种杀戮，从最近两三年的记录全都是极右分子干的，有政治色彩的这种啊，人家这个报告呢，这是从1975年人家整个的这么一个报告啊，90年以后的数据，应该说是证明了那天我搜集到的这个资料。结果呢被司法部给删了。当然呢，这个报告当时一登出来，很多媒体都截了嘛，都截屏了，人家都有，那你删他干嘛呢？他悄悄的给删了，他不爱看这个啊，不愿意让人们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说，说到这个啊，嗨，给我的印象，极左呢爱玩嘴，这极右呢爱动枪啊，这动着动着就招呼啊，这极左呢就是骂骂咧咧，就在那儿啊，这耍嘴的，那儿是耍枪的，所以说这是有它的差别的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第一条，川普获得了一个强力的支持。就在昨天，众议院以213-211决定将征收关税的权利交给川普总统。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整个这个提案啊，这个是我觉得这名字太复杂，我就不说了啊，我就绕嘴的把整个这个提案的内容给大家咱们说说啊。他们要将众议院中任何旨在终止或撤销川普总统所宣布用以实施关税的国家紧急状态，就是他那个经济紧急状态，或相关产生该关税效力之权利的法律程序，从2025年9月16号昨天到2026年的3月31号起这段时间内暂时阻挡或延后，使国会不能在此期间内启动快速程序来取消这些紧急的作用。说人话什么意思？川普现在用着这个国家紧急状态呢，国会呢是可以通过表决，因为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的征税权在国会，如果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是可以撤销川普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的，国会是可以颠覆它，对吧？这是很明确的。那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事干嘛呢？我们不再在这个9月16号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时间，我们不会去阻挡或者是延后，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内，国会不能启动任何的快速程序试图来取消这个紧急状态的作用，也就是授权了川普在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你可以干，我们不会发布任何的法律来终止你，也就是在这块给他了一个强硬的背书。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内，众议院无法依据任何法律条文来撤销国家这种紧急状态，当然他实施的那些关税那些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来去除。也就是这有大概多长时间，今年三月，明年六个月吧，半年， 啊，半年多了，六七个月这么一段时间，因为到那时候基本都搞完了，所有的关税两边那时候都签字了啊，那个爱紧急状态不紧急状态那时候也无所谓了，因为两国家之间都签字都达成协议了嘛。只有在现在未定之间，那现在你比如说川普和日本什么的最后的签字还没弄呢，那都是框架，和欧盟也是框架，最后的那个两国之间的总协议都没签呢，跟中国这个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说呢，哎，到明年的3月31号这事儿应该都搞完了，那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权力给收回来。哇，这件事儿呢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个就等于告诉了最高法院，正审那个世纪巨案呢嘛。美国贸易法庭，这是基层法院和第一巡回上诉法庭，禁止川普来征收关税，理由就是这是国会的权利。那现在国会告诉美国，川普有权使这个紧急状态，而且我们决定不干预的，我们让渡了这个权利，我们同意在这六七个月的时间里边让他来接着干，我们不会终止他，也就是我们认同，我们同意了他这个关税的权利。哇，这件事在国会这儿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因为宪法规定征税权来自于国会，那国会现在等于是让渡了这个权利给川普，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在最高法院那儿，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你们裁决的时候，这个情况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其实原来很多人也都心里有数，最高法院本来也不会真正击沉川普的这次整个的关税战略了，因为那样的话，那你得赔多少钱，特别是美国的形象，美国的这张脸就完全踩地上了，那就没法弄了嘛。啊，有这么纽约时报是做了一个统计，现在的最高法院基本上已经都全力的在支持川普。他的数据啊，纽约时报的统计，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内，最高法院对川普的整体支持率高达 84%。保守派大法官几乎全线支持川普。阿利托支持率 95%。戈萨奇 95%。卡瓦诺 89%， 托马斯 89%， 连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有 74% 的支持率。也就是川普在跟底下一有纠缠打官司，那好吧，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吧，那地方叫哪儿？最高法院。为什么他那么有信心？因为在那儿他得到了超高的支持，90%以上。而与之对照，那以前呢，拜登政府的成功率仅仅有 53%。 同样是这些保守派大法官，在拜登任期内对拜登的支持率从 18% 一直到 53%， 完全是负面。别忘了4-3啊，自由派是仨，保守派是四个，那你拜登还怎么干？结果到现在在川普这儿，好家伙，支持率 84% 总体的。哇，那其实是也没事儿，就是这关税到了最高法院，我心里的印象也不可能给他否了啊，因为你就原来给大家讲嘛，如果就是抠字眼儿，就事儿说事儿说法律，那川普肯定不占理。你说经济紧急状态怎么个紧急法？你要说哪个行业，那没问题，301啊，232，那你可以来回干，你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啊。你跟日本突然紧急状态，日本怎么你了？你跟韩国紧急状态，跟越南大伙怎么腻了？你跟人紧急状态没有道理。但是呢，川普已经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从整个的结果，从这个后果代价来看，太恐怖了。所以说他通过这个来逼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得不考虑。那现在等于国会，人家让渡了自己的国会的收税权，交给行政权了，那你最高法院还有什么好说的？两边没争议，那你人家比如说国会找你来了，这权利应该我的，那最高法院那情况就不一样。 那俩人没意见，那你在这儿瞎裁决什么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关税巨案，我认为呢，结果是很明显的。怎么评价？我认为我愿意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认为川普无论是用人，还是他那个美丽大法案，包括这次的关税大战，我认为都应该顺着他，都让他落实，都让他走一遍。我们也好奇到底呢，你看我们从道理上来讲觉得他这套不成，那人家要成了呢？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那么多的高人机构，大家都认为不成，结果万一真理真掌握在这么一个人手里呢？就他明白，他就是董王，然后真是上帝摸了脑门了，拍了肩膀了，派他下来的天选之人，那我们就起立给人鼓掌呗。你像我这样大穿黑给人家鞠躬道歉呗，我愿意啊。为什么？我希望美国好。那现在这样做，那能不能对美国好？没有结果啊，这我们不知道啊。他获得了那么多人的支持，那就来了呗。所以说再加上说一句私心话，结果用不用我来承担，对吧？我远在万里之外的新西兰，我也碍不着我什么事儿。那你们就比划比划啊，完了以后呢，咱们还都是好朋友，咱们以后也别吵别争了，因为都已经有结论了嘛，以后咱们就该干嘛干嘛。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啊。来吧，下边说完这个啊，川普获得了这个重要的支持，那下边说说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嚯，这篇报道可厉害了啊。南华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是有大外宣之嫌的。南华是中资啊，南华那奉旨放风，这里边就那一他一彭博一路透加上金融，他们这几个是很明确的啊，失手的几率是几乎是很低很低的了，所以说他们是很厉害的啊。咱们看看南华的整个的报道，说中美正处于美国总统川普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记住这个啊，国事访问的谈判的最后阶段，批量购买美国商品是可交付成果的关键部分。 TikTok 这礼拜五就办了，那个用不着访华的时候再说这事儿，这事儿也没意思，这事儿就过了。那川普去怎么着啊，你得有大单呐，对吧？你川普给你一个面子，你得给他一个投名状，要不然他来就空着手回去，他也没法交代。所以说现在啊，都在准备这个呢。说这个事态是在双方在西班牙第四轮贸易会谈之后啊，也是在习近平和川普在周五通话之前发生的，说得非常清楚。川普呢将这次的会谈描述为非常成功，双方对 TikTok 达成了协议，另外还讨论了关键矿物芬太尼和大豆的问题，这都说了啊。说现在的焦点转向了川普可能进行的高风险的中国之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将是美国总统从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这个亚洲国家。有两名直接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整个的会谈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正在敲定细节，就是川普访华这个。这个消息人士说，只有一些小的未解决的问题，主要的障碍已经解决，整个事情正在成型。可交付成果，那我们都关心这清单都有什么呀，那大单都有什么呀。现在呢是包括买美国商品的一些新的协议，这里边第一个大家说啥，波音飞机啊，他用了三个字说很可能在名单上啊，他得有所保留啊，很可能在名单上。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啊，中国在九月的第一周，前一阵路透和彭博的报道对啊，第一周向川普发出了正式的国事访问的邀请，当时白宫没表态，我们当时是做了这个报道。这通常表明国事访问或多或少都已经确定，而且是处在非常后期的阶段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这么一个程序，如果事儿呢八字没一撇， 我也不给你发正式邀请。一旦发这个的时候，这说明两方前一阵都已经沟通完了啊，这个呢就已经到最后阶段了。消息人士讲，官方邀请就像是100米比赛中的发令的手枪声，结束就在眼前。说双方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愿来实现这个目标，双方都希望把这一重大外交活动视为国内观众的一大胜利，两边都有大内宣的需要。另一位消息人士讲，除了访问北京之外，中国还特别提议川普在访问期间坐中国的高铁系统前往第二城市，那就是上海。北京认为高铁是一个国家成功的案例，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乘坐最快的高铁从北京到上海1300多公里嘛，大概只需要4个小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据了解，那川普去不去啊？据了解，美方一直在仔细研究中国的这个提议，他们担心呢，对79岁的川普来说，这件事儿可能有点过于繁重。结果有人担心呢，说这次也有人担心说这次访问可能被视为是对北京的一个让步啊，他让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人家呢是要给你显现一下啊，在我们的脸蛋上，国家的这个漂亮的脸蛋上，你走一趟，你对吧？我吓唬吓唬你啊，你夸两句，你觉着我们怎么样啊？美国有人认为你这样的话不是配合他吗？但最终啊，消息人士讲，最终川普总统对他想去哪里、想在中国做什么有最终决定权。现在的消息是，川普对这次访问感到非常的兴奋，但他也必须听取他团队的意见。这刚才说的是什么？就这趟火车，他对这个感到非常兴奋。但那不刚才团队有人有意见吗？人家给你安排的，你就去。他自己很想去了。消息人士讲的，川普的访华将为习近平明年访问美国打开大门。另外的两位消息人士都表示，这次访问可能会安排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前后啊，整个10月31号到11月1号那两天在韩国庆州嘛，不是之前就是之后。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那你这玩意儿准吗？华盛顿邮报也做了接力的报道，他们获悉美方已经推动了北京购买美国的商品，来作为川普访问期间可能宣布的关键的交付清单，大单啊，在那儿准备呢啊。这里边讲，美国的波音公司作为航运巨头，正在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密集的谈判，他得快啊，要不然的话下月那这来了，你得宣布啊。他现在赶快正在谈，为什么密集的谈，单子大呀，因为和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他们谈的是前一阵报过500架商用飞机的这么一笔大单，说如果这笔交易成功，这将是川普上个任期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购买美国波音。然后呢，单子上还有谁呢？这刚才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证明了南华的这个说法。那下边呢，路透社也做了跟进的报道，说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在这一次的整个那个单子上名列前茅。他讲呢，路透讲2024年中国从美国买了超过 20% 的美国大豆，但是已经比2016年的总量下降了 41%。你去年买的就不怎么行啊！今年前7个月，中国从巴西买了4230多万吨大豆，但从美国购买的大豆仅有1660万吨。哎，那今年不又买了吗？对不起，是去年的订单转到今年来了。那今年的新订单呢？零，没有，今年的订单没有，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路透讲，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忙碌的外交周。现在呢，各级官员啊，现在都在紧密的会谈当中， 现在都在为这个在做准备啊，大家都在拉单子，都在研究，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已经到了啊，我们可以说啊，到了最后阶段。现在呢，中美之间的贸易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后中国在这边准备采购大单，这三件事儿啊，通过这几家媒体的联合报道，这件事都已经实锤了。那现在留给我们的悬念就是，中国要什么呢？川普来了，给了你个面子，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过两天就没了。这关键，你要什么呢？我认为现在从科技这一块，他已经不指望了。英伟达呢，那儿手缝里边挤出一点来，人家现在也不要了。一会儿下边我们会说到啊，不要，我们自己有骨气，我们自己弄了。那你还跟川普要什么呢？两个字儿：关税。那这 55% 肯定是活不了啊。现在的对美出口现在已经变成个位数了，原来对美占比都10%几。原来都20%几，这几年已经退，已经退到第四名了。第一名欧盟，第二墨西哥，第三加拿大，中国已经退到第四了。上个月是上上个月剩7%几了，那完了，那怎么办？所以说呢，现在关键要让川普在关税问题上要让步，唯一的潜力呢，就是那20%的芬太尼。那习近平发一个主席令，将来呢在人民日报头版真的登一篇啊，这个批芬太尼的这件事儿，然后给川普一个面子。两边正在，我得到的一个消息，两边正在搞一个清单，因为芬太尼的前体，也就是它的原料，并不是毒品，有很多正常的药品都需要那个前体，那就是原材料嘛。但是它也有可能被做成芬太尼，那就是后边的事儿了，你不能追究前边的事儿。那中国和美国之间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你比如说哪种前提可以做，哪种前提你就不能卖啊，因为那个呢，美国其实自己也买中国的前提做别的药品。双方正在搞这方面的一个协议。那到目前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没有贸易协议了，没有贸易协议，也就是像川普第一阶段搞的那八条，2019年末2020年啊，那时候搞的那八条啊，其中呢什么知识产权怎么怎么弄啊，一步一步打开市场啊，然后你必须规定啊，在2017年的基础上多买2000亿啊，那个买协议，我估计现在是拿不到那个了，但是现在他也不可能空手回去啊，给你一个大单，然后双方呢会停在一个位置。那你现在这55肯定是不可持续，美国会往下降一些，降到哪儿停在哪儿，也就那样了。以后双方就这么对付着做，直到美国解决稀土问题。所以说我认为还是这么一个判断啊，三个媒体的报道我相信足够把大家说明白了啊。来，下边说说《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那现在卡脖子这件事儿，中国准备跟你拼了，不要了行不行啊？《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网信办什么的都开会了，都发通知了，要求主要的科技公司阿里、字节、腾讯所有这些立刻停止对英伟达 AI 芯片的采购、测试和使用。哪一种啊？所有，只要是英伟达的全部停止，给中国的特供芯片板，也就是那个 RTX PRO 6000D 芯片，已下达的订单必须全部取消。那前面那 H20 呢？前面那 H20 因为里边有安全隐患，很可能他们留了后门，中国这不是啊贼心眼子，他认为你有这个，所以那个早就不让弄了。所以说这个新的专门给中国特制的这个芯片不行了，说这个芯片原本是英伟达为绕过美国出口管制为中国专门设计的降级版，它的性能尽管受限，但是仍然适用于 AI 的训练各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那现在都不要了，都不买了，凡是你的 AI 芯片全不要了。中国呢还开始启动对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 但那天中美就是敲定 TikTok 那天，当时中国是宣布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反垄断，因为前两年的一笔买卖你违规了，要罚款要怎么怎么样啊，大家认为呢还都是为了转移那个 TikTok 当时丢脸的那个事件，一看软了嘛，您这么重要的一个筹码怎么就给川普了呢啊，可能这儿我也要横一下啊，我也要表现一下，现在看还真不是。这就是现在今天网信办金融时报报道的这个前奏。这是一体的，把你给禁了。金融时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监管机构就是网信办他们了，他们召集了华为、寒武纪等等国内芯片制造商，以及同样生产自己芯片的阿里巴巴和百度，要求他们报告他们的产品和英伟达这些中国在中国卖的这些芯片的比较的情况。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处理器这些芯片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英伟达产品的水平啊，就是他那个允许出口的这些产品的水平，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了。知情人士讲，所以高层的共识是，高层啊，国内供应足以满足需求，无需购买英伟达芯片，所以说就发了这个禁令，禁了，不要让他再攥着了。你以为你一用他的，国内的你就不可能再发展了吧，那就会打击国内正在路上的这些发展商。那现在把这个断了，眼下国内的这个尽管不行啊，但是国家给补贴啊什么的，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所以说这些企业会蓬勃发展，这是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想法了。那能不能闯过去，你把它给禁了，离开它你还行不行，那他们要试一下。他们自己，这不是人家网信办给开了会，大家表决心都说我们已经可以了，那你就试试呗。那说到黄仁勋那脸色一下就绿了啊，这接受了几个采访了，那么跪舔中国，最后所有的公关，所有的这戏全都崩盘了啊，最后呢全部都给禁了。黄仁勋讲，我对所见所闻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们有更大的议题，那就是处理中美关系。他那意思，你看我们夹在中美关系这个大局势里，我们也没办法啊，我们也确实没办法。那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在美国解决和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时，他将支持美国。他很多地方我们都去不了，这没关系，在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上我支持美国。他也不装了，他也不演了，他也正式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他美国人呢，所以说在这块啊，中国是下决心了，不要了。黄仁勋呢也走投无路了，那我也干脆挑明了啊，我前一阵就是骗你的，就是忽悠你的，你不做不做拉倒，我支持美国的决定。那按照墙内的说法行不行啊？首先国内的算力不够，这政府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呢前一阵这高端的计算算力的这种芯片一直是贸易谈判中拿稀土和芯片进行激烈对呛的对抗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内容啊，为这个芯片的事儿，这边稀土卡脖子，那儿有卡脖子的，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他们测试了黄仁勋专门给中国制的这款新的芯片，他们测试了一下，他们认为是很差的，大失所望，他们一看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现在就是这样，原来认为没有新英伟达的芯片，中国的 AI 基本就没戏了。你现在那 DeepSeek 好长时间都看不见人影了，为什么？原来用的华为的那个训练自己的 AI 全完了，你那根本就是不行了，没有英伟达那中国 AI 就没有前途没有出路。那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准备碰一下啊，他们要试试啊，反正也不能让你卡着脖子，在你卡脖子的情况下，那我那 AI 要不要他认为也无所谓，就到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美国众院的院长约翰逊谈到这个政策的时候啊，放话 说这次争端可不是我们挑起来的，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中国，中国对英伟达采取的行动是适得其反的发展。你这是挑战，你这是较劲。说说两边的损失，对英伟达的损失那肯定是亏了，年收入至少减少一成以上，另外呢他在库里面他还有60万那个 H20 芯片，他原来给中国做的嘛，后来前一阵川普一上来不许可证没批嘛，好不容易这次能让他把这库存给抖了这库底子，结果到现在应该是没戏了啊。英伟达损失还是比较大的，但他不怕了，因为这都是过去的那些东西啊，这个他首先是不怕了。那作为中国来说呢，那作为大型的模型公司，阿里、百度、腾讯、字节，那肯定是不行，肯定在短期内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新模型的更新换代这个速度可能会大幅放缓。因为这个网信办他们这帮人呢，这帮人都是一个上边管政治的一些官僚机构，他们对里边的这些具体的技术内容可能也未必那么清楚。国产的芯片到现在，无论是那个华为的、寒武纪的，到现在大家认为还没有到台积电，没有到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水平。所以说，短期内对中国的 AI 整个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短期内啊，但长期内，如果人家逼出一条路来，人家真的是搞出自己的东西来，那祝贺人家，那真像他们所说的，那也是好事儿。那发生了这件事儿，就可以这么讲吧，意味着中美双方在芯片领域 AI 的芯片领域彻底脱钩了，彻底脱钩了。很有可能未来呢，就跟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一样，那中国要单走一套 AI 的体系了。那未来他如果真搞成了的话，逼出一条杀出一条血路的话，那也真的是有可能又走出另外的一个 AI 的技术体系，也说不定啊，祝福人家呗，人家愿意试试，那就试试呗。那现在很多人问，那你这什么情况？那你英伟达不让人打跑了，英特尔呢 ？AMD 呢？那我们这个呢？我估计那个也没多大戏了，我估计这个要进了，那个也都差不太多了。那中国人家要自己搞，所以说那个也没什么机会，没什么漏洞可钻了。那回头咱们看到前面南华的这篇报道是很有意思的，刚才说川普到了最后阶段重大进展，两边呢可能要软着陆了，要谈一谈川普要访华了。那现在在小院高墙，在科技这一块，中国已经不在这方面有争取了，这也不成为一个条件了。那未来呢，这稀土省下来干嘛呢？谈谈关税吧，那重点就要把那20%的关税给搞下来，看看能不能至少搞下10%，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那这到这儿来，人的大单给你这么多，好几千亿、好几百亿的东西一次给你来这么大，中国这手笔大呀！川普在坐一趟高铁一激动，我认为减10%的可能性是有的啊，是有的。来吧，最后跟大家漫谈一个小话题。最新的数据，统计局的数据嘛，中国近1/5的青年人失业，还是那句话，只看趋势。统计局最新数据，中国青年失业率在8月份攀升到了1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啊，他说呢，从7月份的17.8%升到了18.9%，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还是那句话，什么17.8%、18.9%，那个都别听。我们就记住这个定性，是1年半以来的最高，咱们就记住这个就完了。前边就已经很严重了，到现在青年人失业啊，一年半是什么概念呢？就包括了去年的毕业季。有人讲8月份肯定高啊，对吧？因为大学生刚毕业，刚走上社会，突然冒出这1000万人来，那肯定上一下，对吧？那不对啊，那不对啊。它是1年半以来的新高啊，去年也有毕业季啊，这一年半包括去年的毕业季，那今年比那个要高得多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是大家应该记住的，这个情况是很严重了。当然咱们也别说了，那你看都这样了，你还 对吧？那年轻人也不造个反，也不起个哄啊，一块起义吧，咱们一块跟他们拼了吧。这之前跟大家讲了，实际上中国这个呢，好消息你给他除个二，坏消息啊，坏消息乘二，好消息乘以 0.5， 这是读中国统计局数据。这也不光是我们这些自媒体了，美国各方面的那些专家们也都这么做，这好像是大家的一个约定俗成吧。那 18.9% 坏消息啊，乘个二吧，那你是多少？ 37.8%， 差不多是那么多吧，就算四成吧，这个是比较准的，这跟很多人的观感也都比较接近。那老百姓，那年轻人怎么着啊？之前也都讲了，已经到了革命级别了，但在中国这旮瘩地方，这事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说也别操这心了，别让人家啊去造反去了。说到墙内呢，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发了一封信啊，确实通过澳洲那边的弟兄呢转给了我。那最近可能都翻不出墙来吧，确实有朋友有他们的特殊技术，人家能翻出来，但是有很多的梯子现在还断着呢，还出不来呢。啊，这个我这儿大概一下因此少了3-4万的流量，嗨，这个现在也没办法，这个抱怨也没用了。那说到这位小朋友呢，没工作了，非常的彷徨，非常的苦恼，也不敢回家，现在就飘在某大城市啊，每天呢也感到非常的无望，就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这种状态啊。其实呢，我想了想，在我的人生境遇当中，有这么一段时间也有类似的过程。那就是我30多岁吧，刚刚移民到新西兰的时候。你想，当时晕头晕脑的，不让太太和孩子来，人家那儿好不容易批了，那我自己去看看去吧，不行，我还回去，当时还这么想的。当时来了以后就租了个房，然后就四处什么商务清洁我都干过，原来不有一个节目里我专门说过这个过程啊。最后呢找到了一份在 Wendy's 啊做大厨，做里边那块肉饼啊，都是我干，您吃的那个 burger 里边中间夹的那块那部分就都是我做的，就当时是那么一个情况。那啊，万里迢迢移民到这儿来，人奔40了，我干一辈子这个，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嘛。当时呢，确实就跟那个失业的状态是完全一样。在国内呢，也是大学毕业，原来也是工程师啊，原来呢也是大国企的中层干部啊，这和很多人的经历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到这儿来，我怎么生活呢？那我怎么办呢？你要再找那样，比如原来我们是纺织的，那是学纺织的，这儿也没纺织，那我哪儿找那种？原来是我是在那企业里边，啊，什么设备科呀什么的，我弄大型机械的。我们新西兰这儿就没有大工厂，没有这种机械让你来干，那你干嘛呀？后来就给移民局，他有一个咨询单位。哎，那天一接电话，正好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小伙子，我还特别记他特别清楚，姓吴啊。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这技术移民来了，我现在我不能天天在那儿做汉堡包啊，那算什么技术啊？他说你有传真机吗？我说我们房东这儿有。他说你等着，我给你传。嚯，那传真机就开始响啊，一卷子一卷子的纸。我屋里那大姐回家都得急喽，我传真机的纸哪儿去了？发了好多，最后我分类把它剪下来，都摆到我的床上。那里边有电焊，到哪儿去学电焊，然后电焊呢未来这个工作啊大概收入多少钱，有水工啊，你去上哪个培训机构去学这个水工，你要参加什么全国考试，整个介绍的太清楚了。电工啊，修车工，反正当时都有7-8种啊，这最后就都那个油漆工，还有什么呀，木工，反正就一下给我弄，我就都在床上摆了一堆。实际上当时我就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间失去了工作，当时的状态完全一样，这个有类似的性质啊。那我为了在这儿谋生，我原来的那套东西肯定是没戏了啊，前半截的那些经验什么的全废了，我只能找一技傍身。我自己在这个陌生的社会，当时四面皆敌啊，我得活下来。 当时就一个一个的看。后来说电焊工不想干，你这个对眼睛啊，包括那个气体对人的这种污染哈、啊，这个我认为这个我不能干。修车工，哎，这跟我原来那个有点类似，我可以专门找学校来学这个修理啊什么的啊，机器嘛，我这个、我可以干。但是给我的印象还站在那沟里边，大冬天好家戴着个手套跟着修那个脏了吧唧的，嗯，不愿意干。后来水工更不成了，一会儿钻地下管道，这是不好。最后选了半天就选了这个电工。我是快40了我才学的这个电工。哎，我认为这个好像不赖啊，原来平时在单位里接触的那溜溜达达是电工嘛，觉得人家挺洋气啊，挺好的。哎，这个而且能干很长时间，我60多岁我也可以干电工嘛。而且当时你新西兰房地产大发展啊，新房子什么是多的呀，那还肯定有的是活干，自己开一面包车来回那钱就不够挣的。后来就开始学的这个。学这个，那你就跟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情况一样，那你要学这个你吃拿什么吃饭，拿什么吃饭，每天下午4点还到那个温蒂斯那店里给人做汉堡包去呀，干到几点？干到夜里12点，12点店关门，还得做半个小时的 close 清洁啊。那你那平台得擦得锃光瓦亮，全地这3-4个人做整个店的清洁，擦得锃明瓦亮。最后大概干半个小时，12点半回家。那时候太太也刚安定下来嘛，在家给我做一碗面条，吃一碗面条，拉着太太还得走去学开车去。太太当时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夜里没人嘛，出去开车去，还得教开车，这回去睡觉就不知道几点了。早晨7-8点，甭废话，起来，上大学里边去学电工的课程。然后3-4点钟放学回家啊，那大学那课程学完，然后还开车上我那汉堡包店去干活去。当时就那样啊。你比如说就跟那个现在我不能说这孩子的城市啊，这状态差不多呀、啊。白天你送外卖你干嘛，对吧，你有个谋生。那你原来学的那些东西眼看着没有任何机会了，以后不可能有企业或者是有那种大公司在用你了，因为你中断了。人家那儿源源不断的有经验的或者是持续运转的人家都用不着，都大量的在失业，你这中断2-3年那是谁用你，那个专业已经不用再想了，你只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自己各方面的情况。我就把刚才我在那儿，我这一张床铺的那么多摊儿，我一个一个的选，最后我找了一个一技傍身。当然呢这后边啊怎么做这个电工最后的特别有意思嘛，原来在节目里讲过，第一次下工地人家给我配了一个小师傅，也就21、22岁吧，我都奔40了，我跟这21、22岁的人给人当徒弟。等过2-3年，等我拿下本来我成师傅了，那小孩反过来又给我当徒弟。那小洋孩他可回来，白人小孩回来又给我当徒弟，听我领导。你就能想到当时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呢，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也不能说啊，我有什么仙丹，我有什么妙招能告诉你一举摆脱贫困，这个我摆脱那种处境，这个我不知道。你比如说我听说啊，墙内有一哥们儿最近找的一伙玩 AI， 用 AI 画图啊，用 AI 什么做这个做那个的，他现在把 AI 他给整明白了，哦，各个产品他都有，他把这个能耍出花样来。然后他开了个小工作室，然后有很多在别的公司里工作的人都在线跟他联系，哎，我这儿有这么一个业务，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你弄你那个 AI 来帮我整一整，给提高一下。哎，他就把它弄，然后人家就给他钱。我甚至认为这大学里边或者是那种技术学院里边应该开一个 AI 系，把现在 AI 的这各个品种，这个各个产品的那些特点告诉学生们，这东西怎么能耍出花样来，你何必还在那儿费那个劲，还用电脑在那儿还在那儿写代码，还写那玩意儿干嘛，还不如直接就学 AI 呢。 哎，人家已经有的年轻人脑子已经过来了，拿这儿人家就直接挣钱了。那当然了，这不适用于所有的人了。我就相信，作为大多数人来说，我不知道你们能适合干什么，我只是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包括现在突然移民到海外的这些人啊，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一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原来呢，傻读书，就是个书呆子，水汪汪的大眼镜，家里呢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在家里原来都是大爷。后来到大学里呢，学了那么多没用的乱七八糟过时的知识，最后突然扔到社会上，你可不是遭受毒打吗？要动手能力也没有，要开创性思维也没有，要干嘛干嘛不灵，那你不失业谁失业？可是你也别抱怨呢，你也别光送外卖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得思考啊，你得想辙呀，那个斗志你得有啊，在这个萧条这个时代你没法选择，你怎么选择啊？造反你们又不敢，改变时代你们成吗？你们又没戏，那只能顺应这个时代。那在这个萧条的时代里边，那怎么办？原来白领，原来的那所谓的什么什么办公室，大概是没指望了，没指望，琢磨点别的呀。你比如说刷漆，或者是怎么样，我相信到二三线城市，我自己我就会刷漆。那现在中国就那个破建筑质量，或者是怎么样，再加上有很多店人家在装修或者怎么样，就我这一手技术，我觉得一个人养活一个人吃饭还做不了吗？我只要变成里边的小专家，用你的聪明才智，用你的知识积累，在刷漆这个里边我能做到头部的 10%、 20%， 不难吧？你面对的都是农民工，你面对的都是那帮人，你竞争不过他们，你告诉我你的道理是什么？你念那么多年书，你能看得懂英文说明书，你最后这事儿你玩不过人家，你没道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找一技来傍身，利用自己的知识或者是什么，去和那些农民工来竞争，想办法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将来啊，能雇几个人来自己成立个小公司，我觉得都活得了啊，我觉得都活得了啊。你一定得有一个技术了，特别是在乱世，在萧条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我学个理发去吧，这你够呛，因为那没什么知识性，你也练不过人家，人家那帮农民工，人家那帮小姑娘，人家吃苦耐劳的，你比划不过人家。我认为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知识含量、技术含量的这些东西，我认为大家还是能做的。你看我这小四十了，我这万里之外跑的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还第二语言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失业了，当时那个状态完全一样，完全彷徨，我当时的心态和你一样，那这不是也活了吗？这不是也下来了吗？最后啊，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工作，最后从电工最后变成技术员啊，从 electrician 变成 technician 啊，一年的收入啊，我也不怕说，现在我因为我也不干了嘛，也在10万以上。那你和那帮开面包车人家那东跑西跑的弟兄那比不了，人家都挣小20万的一年，那你比不了。我那个就是铁饭碗，我也跑不动了，那也可以活下来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在国内的这些弟兄们啊，这个你不能老送外卖啊，这临时的这你没办法，你得活着嘛。但是呢，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我随便一搜，年轻人谋生技能50条清单，您自己随便一搜就有。上手快的，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半年到一年的，或者怎么样，您体会一下周围的。你比如说，你身处在哪个城市，跟这些，你比如我想干电工，那你跟电工聊聊，好干不好干，行不行啊？因为在中国情况不太一样。好不好？所以说呢，今天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新闻，正好也跟大家说说我的切身感受啊，给在墙内的朋友们，特别是也对那些刚出来的，从中国移民出来的，处在基本类似处境的弟兄们啊，给大家呢说一点个人的经验啊，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能过去，这个没问题啊。好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抱抱猪说，第一个建议就是台湾要封禁 TikTok。 嗯， 那不光是 TikTok 了，现在他那抖音啊，他那儿的什么微信，那满大街跑，那你现在怎么办？我还是建议呢，作为民进党来说啊，你别看那个查理·科克他说的很多内容你可能不是太同意，但是人家那种走到校园，人家有很多学生不一定都是支持他的啊，排队在那等着跟他辩论的，准备就是跟他抬杠的，要驳倒他，要呛他的，那也很好啊，那一上千人，好家伙，大伙在那儿一下午，在那儿大家热烈交流，多少大家都能有所得，这不挺好的吗？扛麦郎，从其他视频下边看到有台湾朋友说，除了台积电，其他的产业发展并不是太好，民进党可以多去听听他们的意见。对呀，对呀，不能真的天天坐在总统府里边啊，这。而且最近啊，你看到赖清德也罢，包括看到这些官员们也罢，可能是在那个最高机构里待时间长了，已经不会好好说话了，这就是对一个现代民主政客来讲最要命的。当官当久了，说话就是官腔，说话就是四平八稳，不撒汤不漏水啊，那种话听着没法听，那都不是人话，就愿意说这个有乡土气息接地气的，跟大家一块聊天，大家才有那种共鸣，你代表我们才有这种感觉。所以说现在这个啊，这是我给民进党，我是为你好我才给你提这个建议的啊。这是 Shirley 说，英伟达被禁是因为中国中等制程的芯片大陆能做出来了啊，还不是因为之前美国下狠不下心彻底封禁中芯国际的5纳米产线啊，他那个机器现在说已经有进展了，说明年也要出了，现在封已经晚了。这事儿呢，一句话，你说赖谁？拜登。这事儿在我节目里老听众都应该知道啊，这事儿赖谁？就是拜登。那怎么不赖川普？川普上来已经晚了，原来 H20 是可以卖的，川普上来连 H20 都禁了，大家还记着吗？这卢特尼克他们干的呀，是后来又批了，因为稀土这不是弄到一块儿去了，打制着呢嘛，最后才把 H20 给放了。现在这个人家已经不在乎，所以说这件事呢，错过历史战机的就是拜登。 T 联储局已经宣布降息25个基点，预计接下来可能会再减，还有两次啊，还有两次。他把这个大降息呢，原来说50个点嘛，来个大刺激，他觉得这边要再看看通胀的情况，所以说他把一次分成了两次或者是三次啊，所以说今年呢，至少在11月份还有一次啊，也可能十月份还有一次，这也说不定啊。这是谁呢 ？Nautica 说中国赶走外企，至少赶走1000万人的工作，自作孽啊！解决中国人失业率，少用自动化，多用人。这个东西呢是个矛盾了。就业率高的那就是传统制造业，现在印度啊，他们越南他们很多啊，把这个都捡走了，因为你必须从那儿开始嘛。可是传统制造业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啊，能效比较低啊，它那个使用率比较低，污染各方面的问题吧。中国呢现在自认为已经看不上这个了，现在就开始啊制造业转型，向高科技各方面转型，那高科技转型就是自动化，所以说机器人会用的越来越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左右难以两全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很难的了。你现在很多，这不是这两天习近平，你看原去年我记得是耶伦啊、冯德莱恩他们去中国的，都跟中国讲，你得去产能。你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你造这么多工业垃圾都倒给我们，这全世界谁也受不了。那时候习近平谁说他也不听，结果前两天这不是《求是》杂志各方面他又写文章又讲，我们要去那些不好的产能，也就是落后产能我们就不要了，好的产能我们才要。什么叫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就是这种效率比较低的、用人多的这种传统产业嘛，他就不愿意要了。那最后去产能去的就是这个，那就业就在这儿了，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说这个你确实没办法啊。 Michael 说，大康说的我深有同感，90年来到澳洲，一下子沉到了最底端，从学英语开始，就是。说到在练英语，我给大家说一个乐啊。当时呢，你看我在那个汉堡包店，在那个 Wendy's 在那儿当大厨嘛，就那个饭点过去以后，因为我们要干到12点的嘛，你想到晚上10点多以后那就没人了，半天也来不了一辆车，也来不了一个客人，那你说这帮人干嘛呀？当时就聊天嘛。嚯，那时候我那英语学的可大碴子味儿了，就一句英语里不带个脏字儿啊就不会说，因为你想跟我一块打工的都是基层劳动人民，有很多都是岛民，说话呢都是那个脏字儿，就是里边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呢我也得练着说呀，后来我说什么呀，你说还得让人爱听。后来我给大家试着用英语给大家说马三立的相声，还真有人乐呀，什么逗你玩什么的，我真的都给大家讲过。那当然有的就说的不好，回去开车的时候我再想想，明天再给人说一遍。就这么笨嘴拙舌的从那时候开始说英语，有的时候在节目里我说几个英文单词，很多人大伙都取笑我，我是一个流利的和当地人英语的交流者。当然有口音呢，或者是怎么样，再加上本身我有点大舌头说不太利落，但是我是一个无障碍交流者。就是没皮没脸这么学来的呀。一开始从一嘴炉灰渣子学一堆底层英语，最后到了别的地儿一听，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怎么这么说话，这才注意，一点点往回扳。你想最后从一个电工，当时我面对着那种电箱一打开都是那种非常现代化的呀，你英语不行你弄得了吗？你和旁边的人你交流得了吗？后来当技术员，整个的什么氧气系统、锅炉系统、空调系统、电系统什么的都管，夜里值班就你一人，你那时候你找谁去？所以说呢，你跟所有人交流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这尽管说的不是那么地道，但是呢是够用的。所以说就是在中国也是这样啊，如果现在某些人失业的正处在低谷，你好好把英语整整吧，你好好弄弄，我认为还是弄得了的啊，是弄得了的。你们都比我年轻啊，你告诉我那时候记忆力又好，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理由你做不到呢？别虚度，别废，别混啊，这就是我给墙内年轻人的一些嘱咐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